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我是小亚。
本期节目是我们和英国商业贸易部合作的特别系列的第二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英国的服务贸易领域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其实今天的这个主题和上一期还有点关系啊，上一期我们讲了体育赛事和城市的关系，那这一次呢，我们会更加的关注城市本身，来聊一个近几年在中国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城市更新。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从 36% 一路提升到2023年的 66%。 那这里面的主旋律是拆和建，拆掉老房子，然后重新建一些新的房屋和基础设施。但是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城市更新成为一个新的故事。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改造而非新建的重要性。尤其对于一二线的大城市来说，首先大面积的新建项目所需的土地资源是越来越少了，其次就是城市也越来越意识到老建筑在文化景观和公共生活上面的重要性。
那当然啊，城市更新是一个很大的专业，很大的名词，我们一期节目肯定是讲不完的，所以我们今天就选其中一个很小的切口来讲一讲具体的案例和故事。那这个切口呢，就是城区当中的旧工厂、老工厂的这个改造。
随着城市的面积不断扩大，原本在郊区的一些工厂现在变成市中心的工厂了。那这些现在位于市中心的工厂往往会关停或者搬迁，但是留下这个老建筑呢，又有历史价值需要保留，那它的商业改造和商业开发就是一个课题。
直觉上我们就觉得这是一类复杂的多的一种商业地产的开发啊。那比起在平地上面新建一个购物中心或者办公楼，你要把一个老工厂改造成一个商业项目，那你要照顾的方面就多很多。而这个部分呢，英国有可能是全世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了。
毕竟也是全球最早的工业国家之一。
没错，而且英国的这个城市啊，它普遍对于历史建筑有很严格的保护。像我们这次采访过程当中，有一位建筑师就开玩笑说，你在伦敦的市区做任何的商业开发，你要么开发的本身就是个历史建筑，要么旁边有个历史建筑，要么就是你所在地方就是个历史风貌的保护区，反正你逃不掉历史这个打交道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就积累了很多历史建筑的商业再开发的一些具体的经验，并且产生了很多的专业机构。那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城市其实很有参考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呢，在中国做类似的项目又有很多本地的问题要解决，这里边也有很多的门道。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同事 Molly 来一起聊这个话题。
那 Molly 上一次参加我们节目还是在第64期，就是采访戴森的创始人詹姆斯戴森的时候。那这次呢，他又是深度参与了我们节目的准备，采访了好几个改造老工厂的专业机构。
Molly 是我们团队里面的英国专家。
英国专家了
那倒也说不上。大家好，我是席梦妮，很高兴能来上一就是这样做客。
那 OK， 我们进入正题啊。这期节目呢，我们会通过两个发电厂的改造故事来探讨一下这个城市更新的话题。第一个发电厂呢，是位于伦敦的巴特西电站，第二个呢，就是位于上海正在改造中的杨树浦发电厂。他们都曾是这两座大都市的能源中心和工业的象征，而他们也都曾衰落过，但在一些复杂并且充满细节的改造之后呢，他们已经或即将迎来重生。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先来讲讲伦敦的巴特西发电站。这个其实是近十年来伦敦最大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也曾经是伦敦的一块心病。
那巴特西电站呢，它是一个位于伦敦西南部泰晤士河畔的一个荒废了40多年的火力发电站。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心病呢？因为巴特西电站的改建计划流产了三次，直到2012年它才迎来了一个新的投资方，然后又经过了10年的改造，终于在2022年重新开业了。现在呢，巴特西已经是一个集购物、酒吧、住宅、餐厅、商办、娱乐为一体的一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甚至连苹果也把它的英国总部的办公室设在了这里。
在讲巴特西的改造之前，先要讲一讲它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改造。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大。巴特西发电站最早的发电机组建于1933年，在一开始人们对它寄予厚望，因为当时英国很多电厂都是私营而且专用的，就是所谓的专用呢，就是说它只给某个产业或者某家公司供电，剩下的电力才给居民，就导致居民区呢经常断电，很多居民就会抗议嘛。然后后来英国国家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大概意思就是说电网系统应该由国家管理，所以呢伦敦的这十家就是私营的电力公司就组成了伦敦电力公司，他们火速就要干一件大事，先造一个超级发电站保障市民的供电。 这个成果呢就是巨大的巴特西发电站。
我好像在 Pink Floyd 的有一个 MV 里面看到过这个巨大的发电站，上面有只粉红色的猪飞过、啊、所以说这个巨大的发电站到底有多大呢？
其实说到这个粉色猪，它是巴特西发电站的一个流行符号，就是让它变得超有名的一个流行文化里的东西吧。然后巴特西它至今就有个称号，就说它是欧洲最大的红砖单体建筑之一。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它有四根烟囱，其中一根高达160米，在它刚落成的时候，它其实是伦敦最高的建筑结构、
okay.
相当于是泰晤士河南岸的超级地标，就你在那个岸上你是能够一眼就看到它的。大家如果要是可以看到 show notes 里的图的话，大概就可以理解了，就像是一个红砖的教堂。事实上它当时的代号就叫 Temple of Power， 能源圣殿。
对，我们查了一下，就是巴特西的它的外观建筑师叫 Scott， 他就是专门搞大教堂的这个设计出身的。不过他最有名的一个设计啊，可能是伦敦的红色电话亭。
嗯，说回巴特西电站哦，虽然大让它的发电规模很巨大，然后又变成了一个泰晤士河南岸的地标，但是也缩短了它的寿命。因为在1975年的时候，巴特西发电站因为维护费过高，外加设施老化，发电量逐渐减少。那公司呢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赔本买卖的感觉，就把那部分早建成的设备关停了。但是呢，巴特西完全停工要等到1983年，这个时候对巴特西有感情的伦敦人呼吁把它作为国家遗产保存下来，很快它就被确定为是一个二级历史建筑。
等于说巴特西电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极高的建筑艺术价值的工厂，那谁不喜欢呢？
嗯，但是喜欢归喜欢啊，这些外加的价值也大大的增加了巴特西的一个改造难度。就你想，电力公司本来是为了就是卖地造房子的嘛，但是巴特西已经被保护下来了，所以你不可能把它完全的推倒，所以他们就开始公开的竞标，到社会上找人来解决这个改建的问题。这个标呢就是一竞就竞了30年，这个当中就主要出现了3个改造方案，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三次流产。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了，方案一是把巴特西改成一个主题公园。这个方案第一个接盘侠是英国当时炙手可热的娱乐度假村运营商奥尔敦塔。当时这个奥尔敦塔的老板刚好接连成功推出了很多的游乐项目，就觉得可以赌一下巴特西，因为这个建筑太有特色了。但是整个项目的改造预算高达3500万英镑，要知道当时这块地地价也就才150万英镑，按照测算他要每年接待200万游客才能回本。后来他们就造着造着发现3500万也不够，要2亿多英镑才能造完这个项目。对，这个投入太夸张了。后来1987年，这个老板非常的不巧遇到了金融动荡资金链的危机，好像是黑色星期一，总之就美股塌了，他就不得不出售公司来填债，最后这个改造就搁置了。
其实我们在第35期节目就讲主题乐园的时候也提到过、啊、主题乐园的硬件装修费用是非常高的，
每平米的装标很高的、
哎、
第二个方案来自于一家港资地产公司 Parkview。他后来在2012年被中粮收购，大家可能很熟悉这个名字啊，大悦城。但他当时不是大悦城，叫 Parkview。Parkview 把项目的改造费用加码到了10亿英镑，
越来越夸张了。
对，然后他提出要把巴特西改成一个商场，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购物中心的概念嘛，就是他有餐厅、电影院，还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而且他还特别好心的，就是说完工后，他承诺会给当地创造9000多个就业岗位。但是呢，这个也有问题，就是当地人不买账。
啊，这个都制造了这么多就业岗位了，当地人还不买账吗？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工厂改造的难点，因为巴特西它其实不光是它那个发电站的地方，它旁边其实还有专门服务它的工业园区，周围大概分布着货运码头、铁轨、煤矿传送带。但是 Parkview 的改造方案其实仅限于电厂本身，他们并没有管周边的那些基础设施还有道路什么的，像提供的就业也只是一些基础服务业的岗位，或者说建造业，居民们当然就不想要这个东西，就这么一直就拖到了2007年， Parkview 也有点心累了。
那这个时候呢，就迎来了第三个房东，也是一家地产公司，叫 REO。 那这家公司呢，几乎其实他要成功的改建巴特西了，因为他吸取了前面家的教训啊，就是他同合作伙伴一起花了4亿英镑，把发电站周围的那一圈这个工业用地这个园区啊都买下来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个现在看起来理念也比较先进的改造方案。比如他们规划的这个住宅楼，它走的是节能的路线，它会多出一个圆的顶，据说能够促进建筑内部空气的流动，比传统的大楼要节省67%的能源啊等等的。而他们也同意说要花钱来修复这些建筑，会建造一个纪念巴特西的能源博物馆等等的。 那整个方案呢，这个就相对来说对社区来说就比较满意了、
嗯、
所以他在2008年的时候公示就获得了60%大众的这个赞成票。
听起来挺好的呀，怎么几乎要成功的就说没成了、
啊、对，还是没成。因为这个 REO 啊，他也遭遇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一家这个娱乐度假村的这个投资人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就是资金周转。他们买那个周围园区的那个地，就是4亿英镑啊，这个钱不是他们自己出的，是从银行啊还有爱尔兰的这个国家土地管理机构里边借出来的。那么到了2011年呢，这个贷款就要到期了，那巴特西的这个地主就要求你立刻要给钱，那 REO 呢又还不出钱，所以他两面为难，最后呢就退出了巴特西的这个改造行动。
随着 REO 离开，议会和政府就意识到这件事拖不得了，他们把巴特西电站连带周围的地皮放到了公开市场上拍卖，一口价4亿英镑，包括3亿英镑 REO 之前没给地主结清的钱，还有1亿英镑的地铁线路延长施工的费用。然后2012年，巴特西迎来了如今的主人，也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国企同盟。这个同盟有点来头，它包括马来西亚的地产开发商实达集团、贸易公司森纳美，还有马来西亚最大的养老基金。其实这个背后就是马来西亚的国民投资机构，就很有背景啊。
嗯，那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呢，其实当时花这个价格来竞拍巴特西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因为如果他在拍卖当中没有竞标成功的话，他们也被允许用这笔钱来买下伦敦其他的地方，那么他觉得这个钱能买伦敦的地总共是好的啊。那接盘这个地方呢，他们也愿意继续继承之前这个 REO 这个已经通过的这个方案，并且来继续完善，因为毕竟 REO 已经搞定了很多的利益相关方嘛。顺便说一句啊，就是这个切尔西足球俱乐部他也参与了巴特西的这个竞拍，不过最后还是马来西亚这一方赢了，也非常顺利的完成了交易，那没有出现任何的幺蛾子。那接下来呢，他们就终于可以正式的进入巴特西发电站的改造的环节了。
那简单小结一下，刚才我们简要叙述了巴特西电站的历史和它前三次夭折的改造方案，相信大家能很直观的感受到在城市里面改造一个老厂房是多么复杂的事情。
OK， 铺垫了那么多啊，就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巴特西到底是如何完成改造的。那这个部分呢，牟利采访了很多当时实际参与这个项目的一些专业的机构，所以我们会请他来具体介绍一下。
那我先从马来西亚企业到底做了什么开始说吧。就他首先呢是沿用了之前的方案，也就是 REO 请一个建筑设计师专门做的总体规划，包括发电站本身还有旁边的那个园区。这个规划的名字我觉得起的还蛮好的，挺符合当年能源圣殿的气魄，叫 The Master Plan，
也很大是吧？
对对对，所以它叫 The Master 嘛，对吧？然后他后面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公司来推进这件事情，就是在英国当地成立的，这样他其实就跟马来西亚脱钩了。然后整个项目价值300多亿英镑，但是相比前，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造一个建筑真的需要非常多细分的专业机构来参与。
我们有可能比较熟悉的这种专业机构像建筑设计啊等等的，但是其实我们采完了之后发觉原来有那么多细分的工种是吧？
对的，整个过程太繁复了。我就提两个例子好了。第一个例子是保护建筑本身。2007年巴特西电站被评定为严重损坏，必须修复后才可以施工。但这个保护建筑到底怎么保护，就涉及到很多的机构。
这里我先插播简单介绍一下英国相关的制度啊。就在英国，这个保护建筑一般是被叫做登录建筑，就是登记录入的那个登录啊。那从字面上呢也很好理解，就是英国的这个历史遗产的保护局，它有一个保护建筑的列表，就被登记在案的建筑叫 listed building。
那巴特西呢就是这样一个 listed building。
那判断这个建筑是否能上这个列表的标准呢，就叫特殊价值。举个例子啊，就假设你家有一个祖传的房子，租给过某个比如说工业革命时代的重要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某个名人变成他的故居了，哪怕你这个建筑只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联排别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建筑技巧，但是也可以申请被保护下来。
在巴特西的这个 case 里面其实比较特别，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他在上世纪末的时候被评定为了保护建筑，是伦敦人他自己游行什么的争取来的。但在2007年的时候他的级别又被升高了一级。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流产的那三个改建计划其实有一些是动工的、但是他中途没钱，他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造了一半。
对，那等于说是半个什么屋顶都空着，然后就让他露天就赤裸裸的就是在空气当中，让这个保护建筑它被风吹雨淋变得更加的
破坏了。
对，所以说他就被评定为是一个严重损坏的建筑，就被升了一级，变得更加的重要了。那如果说你要改建它，就必须先修复它才行。
我看到这个英国历史遗产保护局网页上面有一页啊，就说住在保护建筑里怎么办，这其实是教这个住在房子里的人一些 常识，就是说你怎么申报维修啊，就是怎么去跟政府申请这个东西啊，就是还蛮有劲的。
对，但我感觉巴特西这个当时的情况有可能不太能住人啊，他要处理的问题要复杂的多。
如果没有官方许可，所有保护建筑都不可私自拆毁、扩建或者改造，而且每幢建筑的状况都不一样，关于什么不能动、什么能动，每个地方的法律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建筑设计公司去和英国历史遗产保护局、规划局商量。这个过程里呢，其实还会有专职律师，工作叫规划咨询，他们会带着建筑师去跟规划局开会，把国家法律条文、地方法律条文和区域法律条文三个层级的法律条文都列出来，找到支持项目的所有条款，证明这个规划、这个工程是可以被批准的。具体到巴特西的案例上，核心就是它的建筑外观本身必须先被修复。负责这个工作的专业机构叫 Purcell， 是一家成立于1947年的历史建筑保育公司，也已经超过75岁了。
嗯，等于说这个做历史建筑保育的公司自己历史也很悠久。可想而知啊，这类改造坑这个英国开发商们真是踩足了，才会有这样的机构诞生。
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Purcell 公司啊，它其实深度的修复和保育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建筑，比如说大英博物馆啊、伦敦塔桥啊，还有那个大本钟。现在我们这次其实专门采访了 Purcell 的这个主席叫 Andrew Clark， 他就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巴特西这个项目的一些挑战，就里面有很多专业的术语就不展开了。我觉得 Molly 可以具体的介绍一个当中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找砖块。
对，我们前面其实说过巴特西最大的特色就是红砖
啊、哦，这点还是有一个伏笔的是吧、
okay， 是的是的。就是要修复它的外观，其实需要把红砖给放回去。Purcell 的目标就是找到这些红砖，但问题是这个砖块的规模太大了。巴特西发电站建造的时候，内外用了600万块砖，因为最初建造时分不同的阶段，所以砖块的颜色也不一样，一共有7种砖块。首先呢， Purcell 要找到地质学家来勘测，确定这些砖块的年代和成分，然后想办法去找到这些砖块当年的生产商。
这个巴特西发电站不是1930年代建成的吗？那个时候的砖厂现在还能找得到吗？
这个还真有，就是不能小看英国啊。 Purcell 找到了两家当年的工厂，订了170外块红砖，剩下还有很多砖块现在的确不生产了，所以巴特西的建筑设计事务所Wilkinson Air 又请了另一家修复公司，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集体工程，然后再请了现在还存在的老工厂之一叫 Northcott， 大家一起花了2年时间重新研发了一种幕墙预制组件。
哇，专业名词出现了。
真的真的非常的拗口，但是这是一个他们坚持要放的专业名词，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新的外立面的材料，它是由红砖和高性能的混凝土组成的，它能够重现原来发电站的红砖外立面，而且能够确保改建后的老建筑更安全。按照他们的首席设计师Sebastian Ricard 的说法，他期待改建后的建筑能够回馈伦敦人100年。
嗯，这是真正的慢工出细活，那费了这么多功夫其实就还是为了那个目的，是保护历史风貌。
而且顺便一提啊，就是那个至今还存在的那个老砖厂叫 Northcott， 那他的创始人是谁呢？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表弟，也是当年设计这个巴特西电站的那个 Scott 的朋友。而他们研发这个新砖所用的这个原料呢，还来自于当年始建巴特西时候的那个采石场。
反复 callback。
对，反复 callback。 那讲完了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建筑保育的部分，要不我们再来讲第二个例子，就是看看这个商业开发的这个部分。就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保育和修复，如果只是为了恢复原貌的话，那这个马来西亚的财团真的是来伦敦搞公益的了啊。但他们显然还是要赚钱的，所以巴特西电站它内部的核心区域呢，还是要展现它的商业价值。那他们的选择呢，就是搞了一个购物中心。
关于购物中心，我觉得得先澄清一下，因为大家听到他说是购物中心，可能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呢，在伦敦，符合中国人印象的大型购物中心其实特别的少。非要说的话，其实巴特西电站更像是一个商业综合体。就因为其实他们传统的购物圣地，什么牛津街啦，什么那些地方，它都是街区商业。
对，
还有那种就是拱廊商店街，就是它顶部是那个玻璃的。
对，
或者说是百货公司，像比如说 Harrods、Selfridges。总之，在伦敦市区内，其实很少有满足购物中心体量的地块。然后巴特西非常凑巧就有这个条件。
嗯，原来大是一个劣势，现在大是一个优势了。
而且改造这个工业遗产啊，它还有个好处，就是工厂啊，它相比于那种老的住宅的历史建筑，它内部这个空间比较大，而且比较规整，就是你把这个机器设备都搬走了之后，这个设计师相对比较能够自由的发挥。
对的，具体的改造我们就不展开了，就说一个细节吧。 巴特西发电站里面内部有两个控制室，这个控制室本身很有特色，也是保护建筑的一部分，是不能动的。但是负责修复发电站主体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就 Wilkinson Air 不想浪费这个空间，他们就把其中一个控制室改造成了酒吧。原本半圆形的电厂操作系统，就是地面上凸起来的机器操作盘，就变成了一个圆形吧台。另外一个控制室它不是直接连通购物中心的，但是它满墙的仪表盘都被保留了下来，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活动空间。因为非常的酷炫，所以经常有人在里面走秀，还有人办婚礼办活动什么的。
嗯，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了一些图片和链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到底有多酷炫啊。
对，在那种地方搞婚礼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那截止目前呢，其实我们讲的大多数还是建筑层面的事情，但是改造旧工厂其实不仅仅是和建筑打交道啊，更重要的其实是和人打交道。
这里就要 call back 我们前面提到那个 Parkview 的方案了，就提供了就业岗位依然不被允许的一个方案。
对，嗯，
这就是现在这个项目方比较聪明的一点了，就是为了取得所在地区的支持，整个项目它是特别设立了一个保护指导小组，在整个项目期间，也就是整整十年里，他们每两周都要举行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其实参会的都是所谓的利益相关方，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股东代表、地方当局、历史遗产保护局、规划部门、建筑保护顾问、结构工程师、建筑师，哎，我爆了一长串菜名，总之就是这些所有会被项目影响的人。这个会议本身的目的就是想确保所有人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他们同意那些各种各样的决策。
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个巴特西的这个英国管理公司，他定期还会与当地的居民举行一些公开的会议，就是要让当地人也参与到这个项目的改造当中。
在2022年10月的时候，终于重新改造的巴特西发电站正式开放了。但这其实它还没有改完，只是它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电站里面内部就有100多家商店，252间公寓，然后还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空间。也许是因为苹果看中了这里的氛围啊什么的，所以他就把英国总部放到了这个发电站顶部的办公区域，占了4万多平方米。也就是说，它相当于是这个地方的大客户。
嗯，而且就是我感觉苹果还是非常看重这个巴特西电站的，就因为他们这个改造时间很长啊，就是苹果应该本来很早就把它搬过来了，但是为了等巴特西改造完，就他先租了另外一个办公室，然后等巴特西改造完了之后，他就把那边退租了，然后再搬到这边来。
巴特西的改造过程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在刚才的叙述里面，我们提到了两个专业的建筑保育机构，还有专门跟政府打交道的规划咨询律师，负责整体改造的建筑事务所，以及连接利益相关方的一个保护指导小组等等等等。
这
只是整个改造当中的两个环节所涉及到的机构啊。那仅这些部分就需要这么多专业机构的 know how， 那更多的立法、审计、城市规划、商业定位、前期研究、施工、社区营造部分我们都没提，可想而知啊，整个巴特西项目是多复杂的。
那听完这个庞大的巴特西的改造计划，大家有可能有个感觉啊，就是他们这一套专业的过程好像离我们中国的这个项目的实际挺遥远的，感觉也不一定用得上。但实际上啊，这些这个过程当中的专家其实已经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发挥作用了。那这个呢，就要回到我们国内自己的案例，就是位于上海黄浦江畔的杨树浦发电厂的改造。
说起来，杨树浦电厂跟巴特西真的有点像，就是都是江边的地标，都曾经是辉煌过的火力发电厂，还都有高耸的烟囱，虽然杨树浦只有2根、
但也很高了，很厉害了。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们都曾经是一座国际大都市的能源中心。你像杨树浦，它本来就是一条河的名字嘛，也是个港口，后来反正大家就用这个名字来称整个这一个地块了。那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呢，杨树浦是一块河滩的荒地，就它地价很便宜，然后地界很大，而且旁边又有河道嘛，就又能航运，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商人来投资建厂。因为有很多厂就有很大量的用电的需求，这个跟那个最早时候伦敦也比较像，所以后来就有了杨树浦电厂的这样一个计划。
顺便说一下，在电这件事情上，上海其实是非常领先的。就1879年，也就是爱迪生发明电灯的第二年，在上海虹口乍浦路的一幢仓库里面，就有一位英国的电气工程师用蒸汽发电机成功的点燃了一盏叫碳极弧光灯的电灯，这个也是中国大地上点亮的第一盏电灯啊。
说回杨树浦发电厂啊，它其实最早也是由英资筹办的，那在1913年，也是非常早的时候，它就已经落成了。 当时呢是号称远东第一大火力发电厂。
当时他那个发电厂的招牌写的就是 Shanghai Power， 就跟巴特西那个 Temple Power 一样，非常大气的名字。
非常大气啊！那到了1930年代呢，杨树浦这个地区已经汇集了300多家工厂，有纺织、造船、造纸、制药、什么制肥皂、烟草、金属等等，什么都有。很多中国工业技术都是在杨树浦被第一次投产的，所以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
但是这个中间要跳得很快，就是经历了将近100年历史以后呢，这杨树浦发电站在2010年就已经停产了。在2015年，因为黄浦江有一个滨江空间改造计划，这个杨树浦发电厂也被提上了城市更新的名单，而且在前几年呢，终于确定了目前的改造方案。负责这个杨树浦电站改造设计方案呢，也是一家英国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叫 BDP， 还有另一家英国公司，就是第一太平戴维斯，参与了整体的商业定位策略。那关于这个项目的故事呢，我们也是通过 Molly 对他们的负责人的采访得来的。
这里要提一点啊，就据说啊，最终候选这个就是改造方案的这几家事务所呢，大多都是有英国的背景的。这个我们也问了一下，其实有一定这个业主方的思考在。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过，杨树浦电厂最早是由英资建造的，它不论是建筑的风格、厂内的设备，其实英国的专业机构都会相对更熟悉一点，那做它的这个改造呢，也相对会比较适合。
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块英国公司实在是太熟悉了，什么坑都踩过一遍。
对，什么坑都踩过一遍。当然啊，不同的城市有不同城市的特色，你照搬英国的这些经验肯定是不行的。那 BDP 上海工作室专门负责杨树浦这个项目的设计师就提到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一大部分的工作就是要与上海做这些历史保护的这个政府机构来沟通改造的细节。
因为我们提到这部分在伦敦其实有些专业的律师来参与支持的，但是在上海呢，设计师必须参与其中。这个当中呢，事务所必须非常有经验，而且要和本土的专业机构深度合作。像杨树浦的案例里面， BDP 就和2家本土的机构合作来研究电厂的历史，这样就能充分搞清楚这个厂区里面什么能动什么不能动
啊。这个问题好像就是这个搞老建筑改造第一个问题，对吧？就是什么能动。但因为杨树浦这个项目呢，其实目前还在改造的推进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巴特西的案例那样举那么多执行当中的具体的细节，也没有那么多的结果现在就可以呈现。但仅就设计阶段呢，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到非常多的有趣之处了。其中一个核心的点就是，旧工厂的改造之中，我们要把握这个历史文化和商业需求的平衡。那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的举3个具体的物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啊。
物体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好像是围墙。
对，
就是因为从城市发展规划角度来说，杨树浦电站的改造不仅是一个工厂的改造，它也是关乎整个杨浦滨江的开发的一个项目。那它的两边都是成熟的商业综合体，所以从地块角度呢，就整个电厂必须要与周围的物业联动，而且呢也要跟滨江的公共空间无缝的衔接，还要考虑到这个地标的价值，因为这个烟囱是黄浦江天际线的一部分嘛。
对，
所以在 BDP 的方案里面就非常强调所谓的开放，它要跟滨江的绿地连通，还要跟周围的商业打通。为此呢，他们还在努力跟旁边这些商业综合体沟通啊，就说我们能不能把原来的这个围墙打开一部分，让人在这个整个区域里面能够自由的走动，这个就需要很多设计之外的沟通。
那第二个这个物体的例子呢，就是传送带。我们看了 BDP 现在那个方案里边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有一条红色的走廊，而且这个走廊上面就写了上海 Power 啊。它这个走廊呢，贯通了整个这个杨树浦发电站的主体。其实它的这个原型啊，就是一条这个煤的这个运送带。那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串联这个煤啊，从煤矿到船坞，然后最后运送到锅炉房，然后燃烧成煤灰，再被运走的这个全过程，等于是记录了这个煤炭这个火力发电的全过程。那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历史建筑的改造，它要保留它原始的风貌，还要体现出它的历史价值。就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据说这个传送带还会被设计成一个艺术的空间，对吧？等于大家看到这个视觉上这个很鲜明的这个带子，就知道过去这个地方是一个火力的发电站，它是怎么回事。那为什么会这么强调这个设计呢？就是因为业主方之一呢，就是这个电厂原来的这个经营主体，那他们在改造过程当中是最关心的，就是要体现出我们这个工厂过去的辉煌，过去的生产风貌，所以呢，传送带就是满足了他们这个需求。
如果说这个红色的传送带真的是一个景观的话，那其实对于整个项目的商业收入价值就不是很大，还会增加很多的设计成本嘛。所以说设计师还是要考虑说，这个不能真的是一个只能参观的博物馆。所以在目前设计里面，这个传送带和改造之后的酒店、商场还有滨江空间都是互相打通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历史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平衡。 那讲完前面两个物体的这个案例，就是围墙和传送带之后呢，我们来讲第三个例子，就是写字楼。具体来讲呢，是写字楼的朝向。那在杨树浦电厂这个目前的改造规划里面呢，其实除了这个原来的老建筑以外，还会新建三座写字楼的，就在旁边。大家都知道啊，目前的这个商办市场其实是很有挑战的，那你写字楼必须要提供更多独特的价值才能够吸引很多的租户。那对于杨树浦电厂而言呢，业主除了这个历史文化层面的考虑，就同样也很看重商业的回报嘛。所以这三栋写字楼它就有个特点，就是它们的朝向啊各不相同，高低呢也不一样。那这么做呢，除了符合很多规划的规定以外呢，还有一个价值，就是能让尽可能多的办公室它能够看到杨树浦这个标志性的烟囱，还有就是江景，这样呢就可以尽可能的提升杨树浦电站它本身作为一个景观的附加价值。同时呢，这些写字楼不同的角度啊，也能够确保过路的车辆和行人也能方便的看到这个景观，而不是被写字楼挡住。
等于说这个新的设计方案就是把文化保护和商业开发互动起来了。
对，那我们三个例子讲完了还有点不尽兴啊，我们再附送一个例子，就是其实说到这个老工厂的商业改造，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停车场。因为啊，老工厂的这个地下非常的复杂，对吧，有很多管线啊，有很多这个地基的部分，但你同时又要保护这个老建筑，所以你不可能像一个新的这个写字楼或者购物中心那样轻松的建一个三层的地下停车库的。那设计师呢就要费非常多的功夫，尽可能的搞清楚哪里下面可以挖得深一点，尽可能多挖出一些停车位。这个呢也要求我们前面说的历史保护的研究工作一定要做得足够细致。那这个停车场呢其实也是杨树浦的改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需要说明的是，杨树浦发电厂这个项目还在早期阶段，距离它最终的改造成功呢还有很长路要走。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最终的方案是如何让远东第一大电厂重生的。
OK， 那到这里呢，我们就把伦敦的巴特西电站和上海的杨树浦电站这两个老工厂的改造，它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故事、know how， 只能说是挑选了一些讲一讲啊，有大多数还是没有讲到的。那其实在英国这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啊，有很多很多的城市都有类似的这个老工厂的改造的项目，他们早在上个世纪其实就遇到了这些城市发展的这个我们说是瓶颈期或者阵痛期，所以很多的工业遗迹都经过了一个更新。这些项目呢其实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可以展开的来讲一讲。
对，比如说曼彻斯特郊外维多利亚时代起家的工厂区 Ancoats， 因为它的经济效益不行，所以一度沦为贫民窟，但你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它是一个遍地美食的创意园区。然后还有就是伦敦圣马丁中央学院外的综合商业体 Caldrops Yard，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它好像是跟煤有关对吧对，它其实也是原来是个煤矿码头，它本来在经济效益不好的时候它也是个罪犯横行然后灰扑扑的码头，但现在它被改造成了一个设计学生很愿意去的地方，到处都是独立小店还有看起来酷酷的年轻人，你走几步就是 Meta、 Google 还有环球音乐这些巨头企业。
那这几个例子呢可能都属于是城市更新或者说就这种老工厂更新当中比较经典的然后效果也不错的这些项目，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如果你的生活的城市里边有什么你记忆深刻的老工厂或者你觉得很有意思的改造项目，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里边跟大家分享。
其实从资产回报周期来说，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就如果说回本它都需要10年到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说大家格外在意这些项目产生的公共价值以及为什么会追求商业和历史良好的那个平衡感的问题。
对，因为当你为一个项目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你一定希望一切事情都按照正确的方式来推进，这也是为什么城市更新需要那么多精细化的专业机构。当然这也必然会拉长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的准备和实施周期，但当一个城市的更新速度慢下来的时候，或许也意味着它更加成熟，更加珍重自己。
慢工出细活，城市和商业都是这样。